以棍潜入医院，锁定斩首哈马斯发言人兼指挥官。美议员提法案解散近东救济工程署。加拿大驱逐一名中国女子，美加严防中国间谍。大陆冒牌货致癌物超标高达930倍，殃及多国。印尼雅曼高铁欠工程款项，中使馆前被挂抗议横额。巴西马拉约岛警察骑水牛巡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31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1月29日再传出战果，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29日上午潜入约旦河西岸杰宁市的伊本西立专科医院，对哈马斯的3名高级成员进行锁定斩首行动，其中包括正在在医院接受秘密医疗护理的哈马斯发言人兼指挥官穆罕默德·贾拉姆里，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越来越多的内幕被曝光。美国众议员马斯特推动一项法案解散近东救济工程署。29日，一支配备灭声武器的以色列特种部队潜入约旦河西岸杰宁市的伊本西立专门医院，成功锁定暗杀了包括哈马斯发言人兼指挥官穆罕默德·贾拉姆里在内的3名哈马斯高级成员。有报道说，敢比荷里活电影更精彩，这些哈马斯成员正在在医院接受医疗照顾，其中一人因为腿部受伤瘫痪而接受治疗。以色列特种部队化妆成妇女和医护人员，漏夜秘密进入医院，精准暗杀高级恐怖成员。据报道，3名武装分子包括2名高级指挥官，其中一名是杰宁旅的创办人，另一名是杰宁哈马斯的领导人。以色列军方宣布，今是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安全局和以色列警方漏夜的联合反恐行动，最近参与推动重大恐怖活动，并且藏身在杰宁伊本西立医院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贾拉姆里被消灭。被通缉的疑犯还携带了一把枪，被安全部队没收。27岁的贾拉姆里长期在杰宁难民营，和哈马斯海外总部有联系，并且在试图发动汽车炸弹袭击的时候受伤。此外，贾拉姆里还向恐怖分子转让武器弹药，推动枪击袭击，并且受10月7日大屠杀的启发，策划了一次突击袭击。和贾拉姆里一起的来自杰宁营的加扎维参与了多次袭击，他的兄弟巴塞尔加扎维亦都参与伊斯兰圣战恐怖组织特工在该地区的活动。贾拉姆里计划近期进行恐怖攻击，并且利用医院作为藏身之所，结果全部被消灭。以色列军方说，这是恐怖组织利用平民区和医院作为庇护所和人肉盾牌的另一个例子。网民都拍手叫好，说以色列的作风就是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精准锁定清理。另外，居中调解以巴冲突的卡塔尔29日表示，目前正在向哈马斯提出暂时休战的架构方案，不过哈马斯似乎拒绝新的人质交换提议，表示只是接受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撤军和停火。哈马斯日前还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火箭袭击。有评论指出，联合国等各方呼吁停火就是养虎为患，这个时刻停火只是会保住哈马斯的命，随时再发动一次大屠杀。另外，近日引起众怒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被华尔街揭露更多的惊人内幕。根据同以色列情报部门分享的数据估计，近东救济工程署在加沙的大约1200名员工，实际上是哈马斯或者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特工，其中大约1/2人的近亲属于伊斯兰恐怖组织。近东救济工程署的男性雇员之中，有23%积极参与同哈马斯组织的军事或者政治活动， 这个比例远高于加沙成年男性之中有 15% 是哈马斯的平均比例。以色列情报报告的消息来源于敏感的信号情报以及手机跟踪数据，对被捕获的哈马斯枪手的审讯以及由死亡恐怖分子身上找到的文件。继日本、瑞士、瑞典加入近东救济工程署冻结拨款的行列之后，爱沙尼亚、欧盟、纽西兰亦都加入了行列。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说，今次事件之中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世界真实权力结构，五眼联盟、北约国家和其他国家，不要看穆斯林国家游行示威的时候人多势众，在关键时刻就没什么用。美国众议员马斯特30号在社交媒体 X 宣布，今日他提出了一项法案推动永久解散近东救济工程署。他指出，近东救济工程署正在将美国人的税款用于恐怖主义。现在我们知道近东救济工程署很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以后就不用想了。近日加拿大政府向一名中国籍女子发出驱逐令，理由是她曾经在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工作。加拿大政府认为该办公室秘密帮中共当局执行控制境外反对势力的任务。此外，美国华盛顿机场发生中国籍留学生被盘问调查强制遣返事件，令中方相当紧张。中共驻美大使指责咁係將教育交流政治化。據 Weekly Voice 報導，被加拿大驅逐嘅中國女子叫做張靜。加拿大移民同難民委員會 IRB 裁決書指出，張靜曾經喺中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OCAO 簡稱僑辦工作咗11年，協助中共組織向海外華人施壓。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CBSA 喺聽證會話，侨办势力渗透到加拿大华人社区，以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台湾人、维吾尔族人、法轮功修炼者和华裔加拿大公民。侨办透过激励、钳制和监视来管理海外华人社区的行为，咁相当于间谍活动，违反了加拿大的安全利益。据报道，张静刻意淡化自己在侨办的角色，归咎于翻译错误，并且否认自己是侨办人员。但是裁决书指出，2008年至2019年张静受聘于扬州侨办，先是担任公共关系主任，之后担任海外联络总监。他每年出国出差多达4次，与中国境内以及海外华侨的目标群体接触，包括学生、知名人士、政府职员和团体以及商界人士，来达到侨办的目的。实际上，侨办2018年被合并入中共统战部。联邦官员表示，该部门一直在加拿大运作。2022年，加拿大有关当局公开说，中共侨办是间谍组织，并且先后驳回了两名中国公民的移民上诉。除了在加拿大，美国近日亦都发生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机场入境受到盘问调查，甚至被注销签证的事件。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29号发表文章指，有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杜勒斯机场入境的时候受到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问调查，并且被注销签证遣返回国。中方说，这些留学生是在回国放假到第三国旅游或者参加会议之后回去，或者是新生入学到美国，他们返回美国的时候被查，包括检查他们携带的电子设备等。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没有透露中国留学生被盘问调查的人数和具体情况。由于中共利用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说，和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会引致美国国家有安全风险。中国网购企业通过超低价的产品迅速向海外扩张，受高物价困扰的海外消费者纷纷被诱惑。 不过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的弊端已经在美国和南韩等国家引发警惕。南韩政府近期通过调查警告，中国生产的山寨货含有严重威胁健康的致癌重金属。南韩关税厅近日表示，去年11月6号至12月1号的4个星期时间内，对入口到南韩的侵害知识产权物品进行了集中管制，结果查获了142930件山寨货品，其中中国大陆占比 62.3%， 香港占比 27.5%， 即是大约九成山寨产品是来自中国，其中服装占比最大是 40%， 其次是文具类占 16%， 食物 14%， 锁匙链 8%， 袋占 5%， 另外还有玩具、鞋和银包。考虑到耳环、手袋等直接接触皮肤的物品成分可能不符合安全标准，南韩中央关税分析所对83种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成分进行了追加分析，结果在占比 30% 的25种产品之中检测出超标的铅、镉等金属，部分商品至少超标2至930倍。例如24个时尚商品人气颇高的 Louis Vuitton、Dior、Chanel 等海外名牌的冒牌耳环之中，有 83% 被验出含镉，其中的3件同时被验出铅含量超标。Chanel 心口针仲验出铅的含量是标准的153倍。针对中国网购企业对南韩市场的侵蚀，南韩舆论呼吁采取加强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南韩网购平台的竞争力等措施。不单只是南韩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劣质有害的产品，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未能幸免。近日英国发生11岁少女被拼多多海外版的 Temu 出售的人造指甲油严重烧伤的事故。去年年尾，有日本人在中国直购网站全球速卖通购买了脱墨的面霜，亦都发生了皮肤坏死的事例。日本当局曾经下达了相关购买脱墨面霜警报。中国问题专家李元华提醒，中国的很多产品价格之所以非常低，不单只是因为侵犯或者偷窃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降低成本，还使用含有违禁品甚至有毒的物质，粗制滥造，一般消费者很难辨别，各国应该引起重视和警惕，对网购产品进行一定的约束和检测，令那些侵权、低劣、有毒的产品不会顺利流入各国消费者手上。中共一带一路在世界各地的尴尬事件不断发生，1月29号中共驻印尼大使馆对面挂起了抗议横额，指中方的印尼亚曼高铁项目拖欠印尼工人的血汗钱。中共驻印尼大使馆对面29号下午被挂上黑色和白色横额，上面用简体字写着强烈抗议中国水电7局亚曼高铁项目部欠印尼工人工程材料款，欠款不还，信用扫地，维护合法权益，维护正义，请还我们血汗钱。另一条横额就写着强烈抗议并谴责中国水电7局亚曼高铁项目部拖欠印尼公司工程款、租赁款，无视法律，恶意欠款，请还血汗钱。中共驻印尼大使馆附近的商户保安向中央社透露，有5名印尼人29号中午突然在大使馆对面的行人路绑上两条抗议横额。中共驻印尼大使馆位于雅加达南区，过去曾经有印尼组织在使馆门口举行抗议中国企业的示威活动，但是就很少有写着中文的抗议横额，而且长达几个钟头，多名路过的行人忍不住看多几眼。中国水电7局全名是中国水利水电第7工程局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是负责承建雅加达万隆高铁工程的中国公司之一。该公司设在雅加达的办公室向中央社证实，公司和印尼公司的确存在款项争议，正在协调紧， 无法提供更多资料。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大城市曼隆的雅曼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指标工程，原本预计在2019年投入运作，但是因为疫情和土地纠纷等问题不断延期，直至去年10月才通车。在南美巴西，位于亚马逊河口的马拉约岛，警察骑着水牛巡逻，成为当地一道风景。巴西警方表示，这些水牛重达1800磅，但是他们就非常有用。警察可以骑着水牛在潮湿的泥滩追捕疑犯，必要时还可以游过密茂的红树林沼泽，那是雨季在这个广阔岛聚追捕罪犯分子的唯一方法。因为水牛的蹄可以轻松地穿过泥泞的沼泽，同时亦都能够应付岛上的热带高温。警员苏泽帮警察营饲养的水牛装上马鞍，水牛柔滑的黑色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向记者表示，有些地方揸电单车甚至船都无法到达，但是现在可以骑水牛到达那里。苏尔是岛上东北部一座大约有24000人居住的安静小镇。身穿防弹背心和皮靴的警官带着手枪骑着水牛前往市中心的广场，那是他们每日的工作之一。当地人说，真是这样的街景就足以令骗子望而却步。由1990年代初警察首次征召水牛入伍，直到目前为止，马拉约的警察人数已经达到90名，其中大多数人现在是坐冷气巡逻车四处巡逻，但是就仍然保留一个7人的水牛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